萨摩记上第一章，好吧？翻开后，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五节，哈。萨摩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翻开之后，我们从哪里念？来，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约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名叫毕尼拿。毕尼拿有女儿，啊，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毕尼拿和毕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好，我们先读经就先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是想的一个题目，叫如何面对人生的痛。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当中的话，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就像我们俗语他说，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多少？八九，八九就80%到90%，当然换句话说呢，如意的事情大概只有10%到20%，能够10%都已经感恩了，都不错了，笑得开心了。意思说你从今天早上到现在的话，你大概还是会遇见，如果照这个概率算下来的话，你大概起来做10件事情，大概8、9件事情会让你心里头你可能会觉得不是太爽，或者觉得过不去。那面对这些好像你不容易过去的环境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到一个主题叫做安居应许地，那神让我们得胜，神要让我们能够在这安居之地，我们在这应许之地我们能够住下来，而且可以享受那应许之地的丰盛。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征战仍然会在我们的环境里头，那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就是人生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你面对这不如意的事情你怎么反应？其实你怎么反应的话会决定你生活的那个质量。我们跟主要说你的反应很重要，大家好像不大相信的样子。我们再跟主要说你的反应真的非常的重要。如何面对人生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短短的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它记载的一件事情的话，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女子叫哈拿。那我们看见哈拿其实她生活的环境并不是那样子的好，意思的话就是说她是生活在士师的时代。所谓士师的时代，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在士师记第21章25节，就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边讲到一个整个士师记的一个环境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意思的话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强盗的世界里面，一个非常不安稳的世界里面，一直随时都有可能就是说你争我夺，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就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你看见哈拿其实生活的家庭其实蛮好的，对不对？虽然外在的环境不是太好，但是呢他们两个夫妻却同甘共苦，而且这个先生呢非常的爱这个太太，对啊，这个先生非常的爱太太。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就是外面不好里头却好，但是就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话，却让这样一个很好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也有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人不能够生育，就哈拿他患了不孕症，高龄产妇了，还没有孩子，生不出孩子来。哎呀，这生不出孩子来，这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大事，我现在在中国人当中也是大事，对不对？好，那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不孝有三，然后呢无后为大，每个人都想传宗接代，对不对？虽然这个先生非常的爱太太，但是呢他也不得不为家族的考虑，所以他就娶了一个二奶，他就娶了一个妾，就在他们的家里头。哎呀，但是呢这个先生的心呢还是在这个大太太的上面。哎呀，说我非常的爱你，我非常的喜欢你。他怎么一个表示呢？他的表示就用物资的表示来，对不对？他把比如说有家产的话那就是说那一份的话是给这个奶这一家里，然后呢双份的话就是把家产分成三份，一份归小的，两份归大的，好不好啊？ 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外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人的心，是不是？哈拿的话虽然老公都是这样子讲的，已经把这个双份的祭物都归给他，意思说你在我生命当中你还是最重要的，虽然这个小妾生的那个有儿有女的话，但是你在我生命中无论怎么样你还是排老大，但是呢形势比人强。哎呀，更坏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小老婆呢因为有的儿女，所以呢她就小看这个不会出生的不会生孩子的那个大老婆，所以心里头很多的嫉妒纷争。再看看，你看看我为这个家摆上多少，又辛苦，然后又生小孩又带这个东西的话，我所得的只有其中的三分之一。你看看那个大老婆那个坐在那边一天到晚哼哼哈哈的什么都不做的话，哎呀，这个老公却对她特别好，给她双份。哇，所以那个小老婆心中的话很多的恨，那然后就起来的话就开始来激她来气她。哇，这个没有孩子本身就觉得很落单很孤单了，但就又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头的时候，真的哇有苦难言，对不对？然后这个先生其实算非常体贴的，哎呀，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男生哈，如果有他一半的体贴的话都算不错了。他的体贴在哪里呢？他的体贴是他看到这个哈拿的话一天到晚都不开心了，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然后让他开心，不单单是给他物资上的。你看他的话语其实蛮帮助人的，对不对？他的话语很好啊，他的话语是说，你虽然没有那个孩子啊，有我岂不比有儿女还强吗？如果你的老公先生的话就是说当太太受气的时候的话，你能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架都吵不下去，对不对？有我岂不比外在这些环境都强吗？对不对？你能够成为他艰辛的依靠，你最强的那个后盾，很多人跟架都吵不起来了。哇，但是你看人的心真的是，老公都这么好了，都这么体贴了，这个哈拿还是不满足，一天到晚就是哭泣。哇，其实弟兄姐妹你不要怪哈拿，人的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人的心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想哈拿的伤害他不单单是外在的，不单单是小老婆一天到晚在激他，其实更重要的话是他心灵里头的那种羞耻感，那种遗憾。真的，灵里头的这个东西若过不去的时候，外在的条件在改善，其实你整个的心灵那种快乐不起来。面对人生的痛，你说哈拿的出路到哪里？你说哈拿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其实现在我们讲哈拿的故事对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很多时候你看看我们目前的状况，虽然可能不一定像哈拿这样的艰难，但有一样东西我们跟哈拿是一样的。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是的，好像哈拿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但是呢丈夫不能够代替儿子，她缺少的是一个孩子，她整天就被这二奶嘲笑。然后呢他有孩子就是你可能在你生命当中有孩子，但是可能呢你呢没缺乏经济上的那种就是说那种富裕啊或者这种东西，但可能到有一天你有钱了之后的话，可能你的生命当中又没有那个健康让你去享受你辛苦所赚来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跟哈拿的处境都一样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人生总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不能够满足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个痛，我们心里头真正那个痛，那个背后的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我们最根本的那个需要到底是什么？当人生这个痛突如其来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回应？第一件事情，我想在这段经文里头，神让我们学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面对人生的痛呢，你不要消极的逃避，你要起来积极的面对。我再说一遍，面对人生的痛，你不要消极的逃避，你要积极的起来面对。我们跟左右说一下，你面对人生的痛，你不要消极的逃避，你要起来积极的来面对。会不会太长了有点长了，你们看看上面的。最重要你不要消极，你要那积极啊。那我们现代人面对苦难的时候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装得太好，我们的面具戴得太多了，哎呀，很多时候的话好像很难给发泄出来。所以呢现代人的话有一个专门属于现代人的病是什么？就是心理的疾病。好，我们心理的疾病非常的多， 大家以前听到酒吧，对不对？喝酒的地方，借酒消愁啊，这些东西。好，那再先进一点，大家听过网吧啊，上网的地方，喝这些东西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呼吧？哎，在中国大陆有啊。哎，2004年的时候，11月哈，就在安徽的那个一个地方的话哈，叫合肥市哈，滩西路哈，有人开了一个网吧啊，也开了一个哭吧。这哭吧的话是什么？是要收费的，要收费的。那里头营业的内容是什么呢？他那边讲到有个广告，他说讲了，生意的对象是在情感、事业、生活上受到挫折的伤心人。生意的内容是什么？让这些伤心人在其中可以尽情的发泄，就在哭吧里面。你不要忘记啊，哭吧是要收钱的，1小时150块钱。哇，你要发泄一下，还要找个环境啊，让你去敲桌子啊，那等于，然后你实在哭不出来的时候的话，他们会帮助你哭，用什么红辣椒喷你的眼睛，哇，让你的伤伤心心的哭一下。弟兄姐妹们，我觉得人生啊，实在太苦了，连哭一哭的话都要别人来帮忙，你说苦不苦啊？真的很苦，我们心中的很多的东西的话，我们这不能够正常的把这些东西抒发出来。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好像很强势的一个世代里面，好像一个很兴旺，好像很那个大家的话就是说，哇，好像都很积极向上，大家都在追求一些这样子外在的这些东西的一个环境下面，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的心其实充满了各样的创伤，我们充满了各样的需要，我们充满了各样的软弱。在坚强的外表下面，在一个很幸福很美满的一个外表下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挫折感，我们充满了无力感，我们充满了绝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连正常的情绪我们都发泄不出来，欲泪欲哭无泪，然后要哭的地方我们没有地方哭，我们只能够找一个第三的客观的一个地方，跟我什么都没关系，只是跟我收钱关系的。我付钱的话，没有人知道我在这边里头在干什么的。我就在里头发泄一下的时候，我情绪发泄的时候，我到外面去的时候，我面具一戴，我又可以正常做人了。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说：“你不要靠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你来生活。不单单是你，在我们的周围，其实。”我们的周围都充满了像哈拿一样伤心的人，甚至你跟我就是这样一个伤心的人。面对伤心的时候，面对人生这种痛的时候，你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在哈拿的故事里面，哈拿不能够生育，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苦情，这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需要，这是身体上的一个软弱。这个软弱的话，带给他心里的无限的遗憾，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羞耻感啊，因为。在犹大的社会里面，不能够生育的女人的话，等于是被神咒诅的人，觉得神都不看过她。所以在一个以神为社会的这样一个 community 里面的话，一个信心的一个群体里面，当你不能够生育，等于你被神弃绝，等于神不要你了。你看看他一走出去的时候，背后的话能看他的眼神，很多时候的话很自然的话，他就觉得就低人一等。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人来的安慰都不能够解决他内心里头真正那种羞耻感。像他有这么一个很爱他的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个很爱他的老公，说有我岂不比外面这些东西强吗？虽然有人的爱，但是仍然不能够解决他内心里头那个真正的需要。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紧要的关头，我们到底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你是就是被人的眼光 人的话语就真的把你这样压下去呢，还是说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回应？刚开始哈拿好像就是在这样一个压力下面，他天天哭。你看看从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短短的这么一段经文里头的话，这边讲到哈拿哭了4次，他是无助的哭，狠狠的哭，拼命的哭，绝望的哭，一直哭哭哭哭哭啼啼的哭到一个地步，我连生的欲望都没有了，我连活我都不想活了。他开始绝食，他饭都他都吃不下去。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内心的煎熬，环境好像也不容许他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你看那个小老婆天天紧逼他，天天用他所生的儿女来刺激他。弟兄姐妹，这个环境好像也都在跟他作难，环境的难处，自己生里头的话没有出路。弟兄姐妹，在一个愁闷的一个煎熬里头的话，黑暗实在太大了， 黑暗实在太苦了。哈拿在他的这样环境里，好像看不到生命的美丽，好像看不到生命的转机，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灰色的。弟兄姐妹们，你哭太久的时候的话，你生命当中神给你眼球啊，那种看见光所产生的那种色彩，那种美丽的感觉，好像都被这个泪水给洗刷掉了。你看什么都是灰色的，都是灰蒙蒙的，都提不起劲来。他实在太苦，他实在太苦，他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难道真的没有希望吗？弟兄姐妹们，如果哈拿的故事只是停留在一章第十节这边的话，你就真的看见真的没有希望。因为第五节那边讲到，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连他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哇，好像靠那个依靠神的那个东西，那个指望的，好像都被人的话都什么拆毁了。无奈耶和华不使他生育，在这样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一个艰难的一个难处里头的话，他的转机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们，他是这样消极下去吗？还是他可以转型，把握住这样一个软弱，他可以转变这样一个环境？哈拿的转变在一章第九节，当他来到神的殿中，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献完祭之后的话，他觉得心里都还不够，于是他就从家人这样子吃喝的这样一个坐席里头，他就站起来，他继续去到神的殿中跟神来祷告。弟兄姐妹们，这边讲到哈拿站起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一个转捩点，神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你在一个环境的压力下面的时候的话，好像你没有出路了，但是这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有一个选择，你要站起来。我相信这个站起来不单单是从他饭桌旁边他站起来，更是他心灵里头他有个力量，他要起来。原文里头的话，这个站起来，这个站立这个意思的话，他有起身，这是身体的动作，同时另外一个灵里头动作是什么？是一个提升的意思。他不单单是站起来，身体站起来，他的灵里头他也什么？他也站起来了。弟兄姐妹们，灵里头这个站起来非常的重要，你不要容许你的心智在这样一个一切好像都唱衰你的一个环境里头，好像你就失去那往前的动力。你越艰难的时候，你要越要对你的心说，我要起来。我们跟主说，你要起来，一定要起来。你不起来的时候的话，你就处于一个哀胆的状态，你一直坐着的时候，一直哭的时候的话，你的灵只能够越来越往下沉。神在这边讲到，你不但要起身，而且你的灵里头你要被提升起来，你的内心要站立起来。我上次讲到的话，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权柄，要什么？要将蛇和蝎子这些攻击我们这些负面的话都要踩在你的脚下。今天弟兄姐妹，你的灵里头你一定要抓住神给你这样一个宝贝，你要起来。不单单是你要起来正面的去处理这些问题，最重要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灵里头一定要起来，要用赞美的话，要用坚强的灵，你来面对这个世界对你的挑战。无论这些负面的话再难听，再恶心啊，这攻击再大，这让你再没面子，你都不要随着这些的话进入到你的心中。你要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要起来，我要学习来赞美你。要赞美你的时候的话，求神你将这君尊的这样一个位分重新放在我的生命当中。别人讲我不生育，这个不重要，因为我知道最终是神让我可以生育，不是你说我可以生育我就可以生育，也不是我告诉我自己可以生育我就可以生育，是耶和华他要让我重新有生育能力。也不是神成的 也不是说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好像说你说我是那个老妖啊，我永远就是老妖了，我就是那排末班的那个东西，不是的。神提拔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要从一个最卑微的这样一个尘土里头，神要把我们救拔起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一起坐在宝座上面。阿们。就像根本有灵里头的这样一个胆气，你要有 guts， 你要有胆气，不要让这个环境让人的话一直对你说三道四，在神面前恢复起这样一个能力。你要对神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神，我谢谢你，当我决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的话，我知道我是来到那最喜乐的神那边。我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好像一个凶神恶煞一样的神啊，哇，好像那个神好凶啊，好像你做错这件东西都是你的错，不生你都是你的错，看你该受就这样子。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这样子的，神给我们是说， 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快乐，将重担卸下来吧，不要让这个重担把你都压住了，让你的灵要起来，你的肉身不单单要起来，你的灵一定要起来。我相信哈拿的这样一个转折，让我们看见你面对人生的这些压力的时候，越艰难的时候，你的灵越要做一个选择。他说我要起来，来到神的面前，起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边，让这位永生神，让这位活神成我们现在生命的帮助。来到神面前，你一定不会后悔的。哈拿再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转变，神的转机开始就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一件事情，你不要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消极的逃避，你要什么？积极的起来，你要进到神的施恩座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第二个方面，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生的痛的时候的话，你不要因着这些痛就让你什么停止不前。你要在神面前，不单单要来到起来，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跟左右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你要不住的祷告。弟兄姐妹们，世界上很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失败。看起来是失败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失败。真正的失败是什么呢？真正的失败是说，你在失败之后你就停在那边，你就裹足不前了。我们根本主要说，真正的失败是停滞不前。不要让暂时的这失败拦住你将来的这个成功。你知道吗？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是爱迪生，他在发明电灯的过程当中的话，他试了1000多种以上那个材料，最后才找到碳丝，对不对？试了1000多种。如果他只是1000种，你看哈，如果前面的999次，他每一次失败之后就算了，不试啊，可能我们现在还活在黑暗当中，对不对？他999次之后失败之后的话，他可能还是尝试去试那个第1000次的时候的话，感谢主，他发现了这个碳丝可以做，所以就有这个电灯。弟兄姐妹们，坚持不懈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其实凡事上你不灰心不气的，再接再厉这个态度的时候，不单单是可以帮助你面对挫折，其实最重要，你要在这挫折当中你要得胜，不要容许这暂时的失败拦住你下一次的这种成功。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不断的在神面前持守住。你要起来祷告，一次祷告好像神暂时没有回应，继续持续的祷告，一直等到神成就他的祷告为止。阿们。一直要祷告，不断的祷告，让神的计划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姐妹，哈拿他在面对就是说这些那个对头来的这种刺激的时候，他只能够一个反应，只有一个反应能够疏解他心中这种压力。那时候没有哭吧，那时候没有婚姻辅导，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他能够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只有回到神的面前。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把重担一样的交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他就什么？他就哭了。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讲到哈拿在神面前痛哭，对不对？讲了他4次啊，一直哭，一直哭。哇，中文圣经的翻译好像是什么？看起来是哈拿心里头愁苦，以致哭泣，然后才来祈祷耶和华，对不对？好像我们读起来啊，这个次序是这样。但是其实原文的话啊，它有个翻译的话是这样。哈拿因为心中的愁苦，然后他起来来到耶和华面前祈祷的时候，之后的话才什么痛痛的哭泣。弟兄姐妹们，这有些什么不一样？一个先哭一个后哭有什么不同？先哭的时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抱怨，对不对？我们都在抱怨，我们都在讲到这些的东西不容易，我们好像很容易我们就看不到神。但是当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哭的时候的话，其实可以把心中这些负面东西倾倒出来之后的话，你可以遇见神。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再来释放。弟兄姐妹们，哈拿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7节开始就是一个转变。他没有再像以前那一个人的哀哭自怜那生闷气哈，他说他这边不再自己哭，也不再对着别人哭。第7节第8节，他说他知道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哭。 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突然间发现明白一件事情，纵然以利加拿他的老公爱他，还是不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现在所受的苦，更不用说要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心里头突然间神给他有这样一个确据，他知道一件事情，一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神才能够明白他的苦，只有神才能够了解他的痛，也只有神能够彻底的解决他的问题。若是还有一条路，这条路没有别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要到神的面前倾诉，我要在他的面前痛痛快快的再哭一回。哈利路亚！他来到神的面前，这一哭的时候的话，他在神的面前啊，真的眼泪一泻千里，一发不可收拾。但同时的，我相信神也在疏解他心里头这么长久以来心里头这负面的这些苦毒。但不是疏解完之后他就哇开开心心他就起来就回去，没有神的话回来之前的话，他还在那边什么一直的祈祷。经文再接下来看，从十一节开始的话，他那边讲到哈拿没有因此满足，他没有停在那边，他继续向神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向神许愿，不断的向神祷告，然后到一个地步，神啊，你一定要给我，你给我之后的话，我就把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孩子的话，我再次奉献给你。他跟神开始许愿，跟神开始在摔跤，跟神开始在讲，跟他祈祷，他不住的祈祷。可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因为他心里头实在是，哎呀，这个挣扎太大，他好像在说话都不能够太连贯了，他干脆就把自己的口就闭起来，闭起来，他不出声的时候，但是灵里头他还是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所有嘴巴就在一个洞。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哎呦，麻烦了！哇，那个祭司以利的话，以为这个女人是不是刚才喝酒喝多了，在那边说喝醉了，就在那边要说醉话一样，声音都没有，而且在嘴盆那边动啊，这些东西，连以利的祭司以利都在误会他。但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来到神面前，他一方面他得到释放，一方面他知道他紧紧可以抓住神，他就在那边迫切的祈祷，迫切的祷告。哇，他灵里头一直的在那边生产，一直。弟兄姐妹们，其实我相信那个生育啊，那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灵里头那个孕育是从那一刻开始，跟神在那边摔跤起的。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祷告，很多时候像生孩子不容易的，你要跟神经过这些的过程里头，你要孕育一个这样，就跟神之间明白，要明白他的心意，要放下自己的意思，要明白，要接受神的这个东西，是很多一个挣扎一个过程。哈拿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真的是一个关口，在他面前不住的祷告，一直不放弃，对神越抓越紧，全心全意的向神倾诉。弟兄姐妹，这边用到了一个字，他那边讲到哈拿不住的祷告，不住一方面是什么时间的，对不对？一个持续。但是在原文里头，这个不住祷告那个意思的话是什么？不住的加强，越来越丰富。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的话，你是不是随着时间越来越拉长的话，你就越来越没话说？是吧？我们祷告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哇，刚刚祷告很热烈啊，我们话很多，祷告到一个地步，突然间好像该祷告的都祷告了，还要不要继续啊？对吧？我们时间长了好像就没话说了。哈拿不是这样子，哈拿的时间越长的时候的话，哎呀，他心里头那个迫切越大。虽然口里头已经好像这个话已经讲不大连贯不大出来的，但是心里头迫切却一直在跟神之间，哇，在这个交融，这是不住的意思，不断加强，越来越丰富。他跟神倾心吐意，不单单的把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倾倒出来，更多的什么，慢慢的在领受从神那边清洁的这一面。所以倾心吐意，这边他讲到一件事情，倾心吐意这个字，他在利未记里头的话，他也是什么用在，但他杀生的时候，祭司在杀生的时候，一直要把什么祭生的血放完为止，这就倾心吐意，要把祭生的血完完全全都放掉，到完完全全放掉为止。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祭生的血完全都放掉？意思的，当这些祭物要献在坛前之后之上的时候，他已经都预备好了，所以神的悦纳马上要下的时候，你自己这个祭生要被预备好。弟兄姐妹们，这是祷告的一个关键，这是祷告的一个关键。你祷告到一个迫切那个关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神暂时还没有成就你，你好像放松了，如果你里头还有一些自己的意识，苦 苦读啊，这些负面的看法，还一直坐在里头，这些东西迟早会拦住你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运行。但是你要到一个地步，把这些东西清心吐意，把它都放掉，不住的祷告，清心的吐意。弟兄姐妹们，哈拿他这边给我们一个方向，你在面对人生这些负面的时候，你要学习起来祷告，不是一两句的祷告，不是一两次的祷告，不是一两天的祷告。你面对你人生这样的所有的这压力来的时候，你要每天祷告，每时每刻都祷告，你要活在跟神之间的清心吐意里面，要不断的来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只等到你把心中这些负面的东西在神面前都放掉的时候的话，神清洁的，他那个丰富的美善的这样光明的这样一个应许，开始就要显明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这是哈拿的经历。哈拿他在神面前清心吐意之后的话，神就带领他进入到第三个一个层次，第三个方面，面对人生的苦望，你不要陷入绝望，你要开始什么？要得着从神那边的安慰。我们跟左右说，你要得着从神那边的安慰，得着神的安慰，这才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神要安慰我们，神要让我们的灵里头要重新的兴起。你面对人生的苦情，其实最重要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最亲近的人虽然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安慰，但是人总归是人，最重要你要从神那边，你要开始经历从神那边的安慰。面对人生的苦情，这边讲到一件的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要一个摇篮曲，哈，摇篮曲有个那个世界闻名的一个作曲家，德国作曲家那个布拉姆斯，哈，那边他写了这个摇篮曲。这个啊，他小时候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哈一个家庭里头，但是他对父母亲非常的孝顺，好，那随时留意他们生活的这种需要。那只是可惜哈，这个布拉姆斯他的父亲的话酗酒，好，然后他又不知道，就是说那不知道怎么样啊，就用钱啊，不要怎么样啊，就是说安排这家里头这种经济，所以他们家里头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有一天的话，啊，这个儿子要出门之前的话，啊，他要去外面他演出还是什么，他出远门，出远门之前的话，他知道他爸妈过不久一定生活又要过不下去了。然后呢，他就交代他一件事情，他说如果家里经济发生困难的话，音乐可能会给你有很多的安慰，那你呢就打开我做的哈，就是说那个灵魂交响乐那个，你就看着那个东西，你就慢慢的你去品尝一下，品尝一下，看乐谱能够帮助人哈，就是这个哈。他说你就去把它翻开哈，人家看一看啊，这样子你品尝。他说这样的话会给你很安慰。那个父母亲听得一头雾水，我家里头缺钱，他让我把他的作曲翻开来看一看啊，读一读。但是好啊，那你就去吧。过一阵子他家里头真的啊，父母亲啊，那个父亲真的又把钱都用光，走投无路的时候的话，想起儿子的话，然后他就真的哈，就是去打开那篇灵魂交响乐，翻啊翻啊，翻几页之后的话，哎，里头一叠钱，哇，然后的话他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把钱拿来，但是这叠钱只够他用差不多几天的时间，啊。他又回去再翻，又回去再翻，这次翻两天没有了，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儿子怎么是这样，怎么只给这么一点啊，就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我说人给的那个帮助只能够帮助到一时，能够帮助到一阵子，但是呢人总有自己软弱的时候。布拉姆斯他能够算到父母亲的话大概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可能会缺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父亲花钱的那个速度可能是远超过他可以 provide 啊，他可以提供那个钱的那个量的那个东西。你看你们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最重要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唯有在神的里头的话，神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哈拿的他的经历，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拿他遇见的困难，当他愁苦用愁苦来面对愁苦的时候的话，很难突破。虽然人的安慰临到他，他的先生爱他，然后现在祭司的话啊也是安慰他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真正有一个人能够进到他的心灵里头，能够给他带来那个真正的释放。他拿他自己最亲的人，他的丈夫以利加拿，虽然很爱他，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孩子对哈拿这么重要，所以他才会说有我岂不比那些还更强吗？但是很女人她心中她就看到了，就是她的儿女其实是她最需要的，她不明白。所以很多时候的话，人的安慰反而的话会适得其反，对不对？哇，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两个夫妻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太太不高兴的时候，先生想去安慰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觉得拍马屁拍到马腿这样的感觉？好像越说话，哎呀，这个东西他越生气，会不会？啊，当孩子的话，就是说有问题，他来到面前的时候的话，你想去帮助他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你提供这个意见，反而让他们更加的生气，就开始离开你？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人都很有限，最亲爱的人是这样，哈拿他最尊敬的人，你看他最尊敬的就是那个祭司以利嘛，对不对？他来到圣殿，本来想说哦，找找牧师啊，可以帮帮忙啊，结果这牧师一句话的话，你是不是喝醉了，就把他气死了，是不是？牧师也是人，他最尊敬的这个祭司的话也是人，而且这个祭司还是老眼昏花，看不大清楚的。人的很多的肉身的这个软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身上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会失望。但是哈拿他在这里，他学到一件事情，他没有绝望，虽然有愁容，他能不住的向耶和华祷告，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最后感谢神，神听了他的祷告，神透过以利把神的应许，把神的回答加给了这个哈拿。哈拿他终于听到了神的应许，1:17，神要把一个孩子赐给他。哈拿信靠神到了一个地步，他得到了神，他不单单是得到了撒母耳，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眼他认识了神，他确信就在他神的话一在他里头一直说阿们的时候的话，他的心就安定下来。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常常能够经历，你一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神在心里头跟你一起说阿们的那种感觉，你听到吗？我相信你听到的时候的话，你会越来越喜欢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学习来等候，等候神的话，我们必不知羞愧。一等候的时候的话，神一定有话要跟我们说，而且呢，神他要答应的是照着我们所求的，阿们。神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正在我们心里头，正在预备这样一个能力。我们要起来，当神有话给你的时候，凭着信心你把它领受。哈拿他在那边讲到一件事情，一听到神说要有孩子的时候的话，他马上凭信心领受了。如果你想想，当以利他跟他说你要有孩子的时候的话，他说 What？ 然后或者说真的吗？是不是啊？然后再跟以利他讲一讲，我相信这件事情还有他磨的地方。但是当那时候他就从以利面前他站起来，他就脸上那个愁容立刻褪去的时候的话，这代表他已经凭信心领受神要赐给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起来，要凭着信心领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应许。神一说有，你就凭着信心接受。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学习凭信心领受。神一说有，你就凭着信心领受，然后跟你主耶稣说，把脸上的愁容拿开吧。我们脸上是不是还带着愁容？我们离开这里，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神今天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也许来的时候，我们带着很多的愁容，我们带着很多的重担，我们带着很多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东西。但今天神既然说，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然后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神要给我们的。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真的求神把我们脸上这些愁容，不要带着愁容离开。我们再跟主耶稣说，你不要带着愁容离开教会。神要开始释放我们，弟兄姐妹们， 人生的痛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在人生的痛的面前压力下面，我们就消沉了，我们就绝望了，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子了，破罐破摔吧，啊，那大家随随便便度，反正过日子吧，大家就是这样子。对神不要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每天在神面前都有一个伟大的期待，今天我又要在神面前，我要突破，我要将神的喜乐活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要容许这些愁容天天的跟着我们，要让神的喜乐天天伴随我们。现在我们要开始学习欢呼，我们要开始学习来祷告，开始学习在神里头我们要得释放，开始欢呼吧。我们跟主耶稣说，开始学习欢呼，对不对？愁容一走的话，你不要什么都没有你就走了，要用喜乐来代替这些悲伤，对不对？啊，要用神的，就是说在灵里头的这种喜乐代替啊，就是说这个身体上这些的疲乏，这些的好像环境在无助，把神的喜乐带进来，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改变，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一同祷告。好，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真的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你也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现在所面对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量过的，你信得过我们，你才允许我们生命当中经过这些事情，而且你正在允许，不单单是我们单独一个人在面对，我们相信是你带领我们在面对。就像当年你怎么样从将哈拿从一个深深的失落里头把他带出来，我相信今天你要将你的儿女从每个人的黑暗的痛苦的不能够自拔的这样一个愁苦当中把他丢出来。神，我愿意将弟兄姐妹再次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的灵继续对他们说话，不要容许环境胜过他们对你的信心，反而是要因着他们对你的信心开始带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开始领出这样一个突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主耶和华你乃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你从来不离弃每一个投靠在你翅膀荫下的儿女，主，当你的儿女愿意回转的时候，你要将这一宿的哭泣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不住的欢呼里头。主耶稣，我谢谢你，哈利路亚。洪水不能够胜过我们，黑暗不能够胜过我们，主耶稣，因为你乃是将黑暗将这些的阴间的势力践踏在脚下的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学习坚定的仰望你。主啊，你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灵可苏醒起来，我们要有复活的生命，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下要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主啊，我们的灵要欢喜，我们心要快乐，我们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耶和华你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持续的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学习用这首